好了啊，总之就是这是先知的特点啊，所以你在这一卷你会看得出来啊，就是拿红跟一般的先知都是有同样的兴趣，那这也就解释两件事啊，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就是这个百姓啊会很尊重，我说不是在那个年代，他们通常是之后，是因为他们看见这些先知讲的话后来都真的都是真的，所以他们真的是相信他是上帝所差派的了。另外一点呢，也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这个先知的信息的内容呢，一般最后是指向，他每次会讲到灾难，然后他就会讲上帝会拯救你们，然后他最后的拯救一定不是那个当时的拯救啊，所以先知的信息的一个特点，到最后就是基督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就把使徒约翰讲成是一个最后的先知。因为使徒约翰是那个预备弥赛亚道路的，如果先知的目的是繁荣啊、大国家，像约翰就一点都不像啊，因为约翰是骆驼毛的啊，就根本就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了。但是约翰的特点是他就是那个亲手为基督开门的那一位，连基督来的目的一定不是地上啊，是为我们成就那个最终的拯救。所以一条线了，就是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都是见证同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救恩，都没有人拿到的，这个每一个人都在等，我们也在等，他们也在等啊。好了，拿红的名字呢，哇，希伯来文啊，叫做怜悯啊，所以下一个孩子可以挑拿红啊，所以他们的名字啊。有的不容易啊，有的名字就没有太过有关系啊，那叫怜悯。连他生在一个地方，这地方是圣经自己讲啊，所以这个地方叫做伊勒戈斯啊，其实找不到的啊，就很多人猜啊，你看一些学术的文章啊，各有各说啊，东西南北全部都有人说，但其实找不到这个地方实际上在哪里，不是很重要啊，主要是说他在哪里侍奉。然后是在南国啊，犹大国侍奉。为什么？因为，你们知道这个约拿啊，他是北方的哈。啊，现在的学者就是有两派了，一派就会把拿红放到比较前，一派就把拿红放到比较后。我说年代啊，人有两种立场啊，一种的立场，他为什么把拿红放在这个耶利米啊、西番雅，这是后王啊，是因为呢，他们认为那个年代亚述是巅峰期，所以在亚述很巅峰的时候讲他要灭亡很过瘾，就是很 contrast， 很有冲突性，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才像先知，先知通常都是讲那种没有人相信的东西，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比较有可能。那贾文跟一些比较老的学者呢，就会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后，是前一点点，是在以色列的高峰期，而不是亚述的高峰期。因为贾文他的立场是说，先知的信息呢，很多时候是比较针对，就针对以色列啊，就不是针对外邦人，所以很多时候是责备以色列人的骄傲、不悔改、自信这类。Instead of 外邦人有多坏、有多坏、多坏，通常多坏、多坏都不需要讲的，人谁都懂。通常是以色列人的那种刚硬，有时是用外邦人的邪恶来反映出来，但是主要还是讲以色列。所以他的立场跟一些比较古代的啊的这些学者的立场，就是说拿红应该是在西西家，有那种西西家啊，就是南国一个算是一个最后一个比较好的王啊的那个年代做先知，所以以色列当时是很稳定了 相对起来，所以拿红宣告这个信息在那里。好了，这个是背景啊。另外一个背景呢也需要知道的啊，不知道就会有时觉得这些先知书好像都是天掉下来的，因为好像在告诉你某一个山里面有一个公主啊，好像你从来都不去理他，他生在哪里。这拿红书不是一个悬在空中的小说，它坐落在一个就是实在的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当时八到七世纪兴起的一个国际的势力，就是亚述跟巴比伦在争的时候啊。那我们从历史知道，这个巴比伦跟亚述呢是很早很早很早的帝国来的 啊，只是这两个帝国呢，一下子你强，一下我强，所以他们都是在今天的伊拉克那个地方啊，就是幼发拉底河，一个在幼发拉底河，一个在底格里斯河，有两条河，他们是基于这两条河，所以他们都是很有文化的一个古国啊。你可以去追巴比伦，可以大概追到20世纪，就祖前20世纪，2000年前啊，就有的了。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很，就是很后兴起的一个帝国啊。好了，到了18世纪呢，是亚述占上风啊，巴比伦是占下风，所以亚述呢有几个好王，所以就不断的扩张，所以他有一个年代是664啊，664呢几乎是公认了，就是说他的文化啊、势力啊、军力啊，就算是巅峰了啊。公元660年啊，公元前年啊，连那个时候呢，他对外是所向无敌了，但是他有一个内忧啊，就是巴比伦当时算是附属的啊，就是说巴比伦人跟亚述人都是同一个种人，他们不是看不出来都是同样人种，只是巴比伦那时就要好像要服侍亚述啊，要听从亚述，所以亚述其实有顾虑的，因为巴比伦常常都会有叛乱的事情啊，因为他也相对相当强啊，他也不是很服的啊。所以亚述王呢，最后有一个亚述王，这里有他的名字了，叫什么很长的，他们一个叫什么伊萨哈顿。这个王呢，他就想解决这个问题，想一次过解决。他怎么解决呢？他说我死之后呢，我的大儿子就做亚述王，我二儿子就做巴比伦王，他就讲啊，这样就好了，没事了啊，因为两个是兄弟嘛，所以以后就不会乱了。他想的好了啊，没有那么犹豫，他就只和平了大概10年。年652年的时候呢，这个巴比伦王就是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弟弟还是差几，就是是第几个弟弟啊，我来的啊。总之这第二个儿子呢，就背叛他的兄弟。就巴比伦就背叛什么样，是这个第二个王带动的。那这个哥哥当然是可以打胜，因为亚述还是比较强，但是他就受伤啊，这个国家就严重的损失啊，所以精力也就耗尽，所以那个时候652呢就看得出亚述在往下走。连巴比伦其实虽然打输了，但是他就开始有势力了。到了一个领袖叫做，就是尼布加尼撒的父亲啊，就是拿布拉萨，有点像啊。这个人呢，他就成功了，就把尼尼微毁了。所以那个时候啊，这个巴比伦就占领上风了啊，亚述就再也抬不起了，就是一直下去了啊。所以有几个年呢，就是664、652，这也不是差太远。664亚述最高峰，652之后巴比伦就取代他。连这个拿红的信息是讲亚述灭亡了啊，所以他也不可能很早很早或是很迟很迟了，他应该就在这个中间啊，可以吗？啊，连下一个是地图啦啊，印的还可啊，不是太好听的，不是很清楚。就是它有两个颜色啊，就你们看得到尼尼微跟亚述啊。
嗯
啊，就是两条河啊，它是在这个叫做什么底格里啊，对啊，巴比伦在幼发拉啊下面那条，所以你看他们太靠近了。OK， 连那个比较深颜色的就是它的版图啊，这个是亚述的版图，你看下一张呢是巴比伦的版图，就差很远。你看巴比伦其实连沙漠都要了。啊，他全部拿了，而且巴比伦一拿就把埃及下面全部攻下来，但是他们有一个隐忧啊，就是上面，你们看上面是马代呢就没有人碰的，亚述王国的时候他也不想碰马代，因为当时呢是巴比伦去跟马代合作把亚述灭，后来马代去跟波斯合作把巴比伦，所以你知道马代真的是啊，有点像雇佣兵这样，他们不管啊，他们就是很强悍的军队，但是他们不成一个所谓一个帝国了。OK， 所以你看第二张地图，就是巴比伦其实他版图看起来是比亚述更大，但是他有个危机，就是他上面全部都是他的敌人啊，包括他的东方是波斯。 所以你是知道，当巴比伦最后你们这次看哈巴谷，就是讲巴比伦要灭嘛，就是第二代，然后巴比伦要灭，也就是讲马代波斯从东边过来，可以吗？啊，这只是历史了。哎，中间就是以色列，你们知道，每次都遭殃的哈，谁做王他们都遭殃，因为他就抵在那个地方。啊，每个人都会抢他的地方，都会来跟他洗劫一番啊，全部拿光光哈，掳走，再来一次，再掳走，因为他就是毕竟知道，谁要去埃及都要走他那条路的，啊，埃及是当时的珍珠啊，就是谁都想去抢啊，什么都有的。好了，连下一张就是时间表啊，这已经有几次了，就是每次都会列给你们看。主要这一次是中间了，就是说北国先灭了，然后来南国有几个王啊，就有西西家，加文的讲法是说拿翁在西西家，第二派的人说拿翁在马拿西，马拿西就是西家后面的那个王啊，连最后尼尼微才灭，就是六月了。对，这年代没什么特别了，就是每次我就把先知放在中间啊，就要讲的这个先知，可以吗？没问题啊，啊，信息啊，这个主要的信息，你读起来好像，上帝好像是一个战士一样，他宣战啊，就是整个拿翁书的内容啊，他为他的使命来宣战啊，前面有说了，就是七世纪的时候啊，就是他们在就那个年代，他们在等这个上帝的拯救。就希望上帝可以审判这个敌人啊！所以越南的年代就已经开始很害怕，因为觉得亚述处处逼人啊，很靠近啊。但是上帝没有灭他们啊，所以他们后来在等多100多年，终于到了拿翁，上帝说是时候到啊，尼尼微要倾倒。这个目的其实从头到尾都是要表达一个信息，就是上帝眷顾他的子民啊，上帝是公义的啊，他是。不以有罪为无罪的，所以他一定要报复作恶啊！所以北国灭了啊，南国的人很在意啊，他们觉得哇，怎么可能上帝不救北国？他们觉得好像神丢弃了他们。但这里就给了一个信息来兼顾他们啊，说上帝还是会，但是上帝不是救怎么说呢？不是好像形式上救一个国家。因为从历史来说，我不全部读哈，你们可以回去看。就从历史来说呢，你们会知道，之后的南国也都灭了，也是灭掉哈。所以是说，南国有了一个信息，就是南翁说神要眷顾你们，但实际上南国后来也灭掉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上帝每次讲救恩呢，第一是讲以后的啦，第二呢是讲有信心的，从来都不是那种形式上啊画一个圈。我阿妈跑进来全部上天堂，没有啊，他通常都是说在一个群体当中，那些神所拣选所拯救的人，他们会享有上帝的救恩，是指那些族群，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说太过介意，就说啊怎么每次上帝应许很多东西啊，很多拯救，后来好像又收回又推翻，没有收回的他，因为他每次指的都是最后的，是还没有到的，可以吗？啊，好，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啊，我电脑在重启，所以我现在看不到东西。
对，你这个一和二这是两种说法。
对对对对，所以我用的立场是上面的说法。嗯，我这个常常会自己发功。来，好。没问题啊，没问题，很好啊，可以吗 ？OK， 好，这样我们继续了，有几秒，快点，
蓝屏是不是老了？我以为是不是那个屏幕声音了？
没有，他应该是显卡有时有问题，哎，总之他 driver 一升级了就全部乱整一团。没关系，技术问题啊，录音啊 ，OK。哦，对，还有一个很好，来继续。好，所以我下面已经讲了，所以我主要信息是你们可以自己看了，我就说希望 你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是在看后面一节一节看的时候，不会 loss 啊，就是有时我们查经有一个可能会造成的副效果，就是你查太久。刚开始你有介绍嘛？那你介绍了，后来你一直查一查，现在哇，每一节好像飘出来，已经没有历史背景了，你的经文是吧？你们说哦，这句也很好，这句很好，哎，这句也不错，好像都是独立的。它有一个连接是历史，所以我希望你们不会因为时间啊，每个月一次这样，慢慢就开始忘记了哪部书在讲什么啊。它是跟以色列人讲，主要是指到刚才说啊，就是将来的救赎。好了，我们来到第一节了，好吗？啊，第一节很直接的，我们可以念一下。第一节就是论以利维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那红所得的末世。好，第一节了。然后你们会发现跟每一卷啊，跟马拉基、跟约拿、跟哈巴谷、跟约尔都一样，就是这个话，末世总是被。哎，这 burden 总是被翻成末世，对不对？啊，其实就是中文把它翻成末世，当然也 keep 了，也保留了一个意思在里头了，就是重生来的。但是呢，他就没有讲出这个末世的这个目的啊。其实他原文呢是 burden， 其实是责备的，就是好像上帝要讲一个话是让你很重的，啊，压你的啊。所以这句话是说。论尼尼微的末，不是说论以色列的末世，哈巴谷不一样的啊。连你就看他是针对谁，这个其实是针对尼尼微，所以他就是说我要宣告尼尼微一个重担，就是要宣告审判了，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很明显，第一句就是暖红说我讲话，就是向上帝的子民的敌人啊，就是亚述人来宣告征战啊。以致犹太人看见上帝啊，曾经啊，就借着啊这个外邦人啊来管教他的子民，但是上帝并没有忘记亚伯拉罕的约，就是说他还是会在时间成熟的时候啊，向他的百姓回转啊，就是上帝会悔改恩待他们，他悔改啊，懊悔啊，恩待他们，可以吗？啊，所以这个没问题了哈，我们一直都知道以色列的历史都是这样。人老先知在这里呢，他第二句话就是说这是一个 vision， 这是上帝。那第二句又是摩斯啊，但原文他两个字不一样啊，一个叫 burden， 一个叫 vision， 所以第二个就翻得对了。第二个就讲到这是从上帝而来的启示啊，所以亚然后说我不是自己讲话啦，这就是上帝给我的啊。这在旧约里头，上帝用不同的方式啊。特别民数记就说了，上帝跟先知讲话是用异梦跟异象，跟摩西讲话是面对面讲话嘛，当然不是我们说的面对面了，因为摩西是不能看到神的，但实际上这个斯利版啊，就是说是上帝借天使给摩西的，所以意思说上帝有一个中介啊，就把他的话带给了摩西，但其他人呢就没有这样亲近了，其他人先知都是上帝托异象跟异梦来跟他们说。那今天呢？今天我们预备讲章的时候，会不会上台说昨晚上4:30，我看到一个异象，原来是忘了关灯，旁边很亮，都这样亮是神显现啊，我忘记关灯，对。哦，我们今天就不这样讲话了，对吧？有的人就很奇怪了，他们就会突然间又把自己放到旧约去。今天我们凡是。讲到的人，我们就说我们从圣经里出来，因为圣经就上帝的默示，而且是完整。通常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就把神的话语就带给你，连这就等同了，当然不是直接一样了，这就是跟旧约先知领受上帝话语的方式是相似的啊。当然我们比他们更优越了，因为我们有神的灵与我们同住，可以吗？那。所以不需要讲什么，因为我突然间想起一个人，他说他是下个礼拜对下个礼拜他要去我们那个城市啊，他就是说他是什么什么哪里一个国家请来的什么人，当然不是来我们团契了，就是去那个当地的一个韩国人的教会，他的名牌就是说 他是有什么一种这么特殊能力的？那我就问我的弟兄说，韩国人的宝宝，我说，哎，什么能力？他说他也读不出来，不知道什么意思。总之说他自己说他很有一种特别能力，他说。我说传道人最怕的就是这种广告。哎，我有什么特殊能力？我可以医啊什么的，我可以怎么？传道人的标牌只有一个，就是讲道，其他都是把戏啊，其他都是你的。如果你会什么的，都是我们叫做杂技啊，他不应该成为你的特点。有一个牧师也是在去我那个地方讲的马来西亚，因为他第一天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做传道人，他见证，因为他们俩不认识他。原来他说啊，他的印证是就做传道人的印证是，他可以讲到不用看讲章，这个也是这叫特技啊，这个叫做杂技啊。那我有一天我朋友在台上说，哎，弟兄姐妹，我讲到的时候可以单脚站一个小时，这也可能也是我做传道人的一个意思。有没有搞错？今天都是用这种方式啊，就是我们永远要记得，先知从来不告诉你说我有什么技能啊，然后我晚上啊看到什么东西，他就告诉你，我讲的话就是出于上帝的默示，就这样简单啊。好了，等一下你看下面呢，他会重复讲这个话，连最后一个就是他的地点了。那我刚才前面说了，就历史上还是很难找出这地点到底在哪里啊。好，第二节就是它的重点了啊，我们一起来念了，二跟三。耶和华是
以血施暴的神，
耶和华
施暴
大有愤怒，
向他的敌人施暴，
向他的仇敌发怒。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物有罪的为无罪。
他曾现风和暴风来。
啊，先这个先啊，那这句就是它的重心啊。当然你可以说很多重心，但是这句呢就是啊，这个脑红先知他整个信息的基础，他用这个做他的基础。哎，这句话呢他主要是宣告上帝的本性，所以他讲上帝做任何事情之前呢，他先告诉你上帝的本性，因为上帝做事不违背本性，是吧？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注重上帝的作为，我们说哦，上帝怎么当人啊，怎么修人啊，但是你如果先谈本性呢，人有些作为你或许不会说是上帝的作为，因为上帝不违背本性嘛啊。人你就知道他这个二跟三节的他不是直接自己出来的啊，这句话是引用旧约的啊，是引用了出埃及记，就是摩西，上帝跟摩西对话的啊，其中一个篇幅啊，就是出埃及记34章第6到第10节，连约拿也用这句话，你们记得吗？第4章约拿很抱不平的说，但约拿用这句话的时候是拿来发脾气的啊，他说我早就知道了，你不会生气的啦。约拿是，所以约拿用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强调上面那句话，就是说你不轻易发怒，你不还怒。但是拿红用同样一句话的时候，他用下面那句，他说万不以有罪的人罪。所以拿红说基于同一位上帝同一个本性，约拿说我知道你不会，就是你不会不饶恕人，所以约拿说你会放过你以为人啊，但是拿红说是时候了，上帝不会以有罪为无罪，所以他一定要审判啊，要恕人，可以吗？所以你看他们的信息不是好像就是从圣经里面东一节西一节啊，其实他都基于一个很可以说很基础的啊一个观念。好了，这段经文啊，我说这个出埃及记这段经文呢，我有打了一小段出来，当然没有全部的哈。那他上下背景就是以色列人又得罪上帝了啊，他们又背逆了，上帝就在他的面前宣告，耶和华是由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其实到这里啊，哇，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叫做神的慈爱，全部你都很想背起来啊。那下一句呢，万不以为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直到父子三世代。哎，你看的时候，你应该看到两方面啊，就说上帝的这叫属性，所以你也不需要特别告诉别人说这叫神的慈爱，这叫神的公义，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这样讲呢，我们就好像把上帝的这个属性分隔，那你把慈爱跟公义分开 这是上课，这是我们在课堂上面呢，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用 point， 我们用点来明白上帝，对吧？但是当上帝是上帝的时候，他不是用点来明白，他说哦，现在我是第三点，弟兄姐妹，我今天表达第三点，我下个礼拜是第二点，没有，上帝就是上帝。所以上帝的慈爱里面，就是他饶恕的里面呢，他有万有有罪，哎，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时候呢，他会饶恕罪孽，这就是上帝，可以吗？所以有些人是神学院毕业了，就把神学院的课本拿到讲台上去啊，就是照读啊，连最后时间一久呢，就变成我们的上帝是很分裂的，有时你也很难解释啊，因为有时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说啊，这是神的慈爱，也有人就喊说这是神公义，好像上帝的性情老变来变去啊，到底他想怎么样，你很没有把握，好像他整天闹情绪这样，不是的，他不变的，他的属性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公义，公义就是慈爱，慈爱也就是公义，你看圣经，这个不是 contrast， 这两个不是对立的。好了，你看当时啊，百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摩西的动作真奇怪，你看他马上俯伏下拜。那如果是我们呢，我们听到前面那么多好的话，欲有怜悯慈爱啊，饶恕人，因为我们就啊很高兴了，我们就已经在那边庆祝了。摩西没有，摩西很怕，他就跪下，他说主啊，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应景的百姓，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好像摩西听懂了，摩西听懂了上帝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上帝要审判以色列，因为上帝说我不跟你们一起走了啊，因为我跟你们一起走，你们一定会灭亡。他跟百姓讲了上帝啊，所以摩西知道上帝要追究他们的罪了，所以上帝要把他们就是不再与他们同行。所以摩西听懂这句话，他知道神要审判，他就跪下来跟上帝求怜悯。耶和华呢回应他呢，就用了那个怜悯的信，就是第一个部分，他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要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成行的，在你们四围的外邦人都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要向你所行的事可惧畏啊，畏惧的事。连他紧接下来是耶和华说我继续跟你同行，是吧？连我不知道你 get 到这个 point 吗？我们每次听上帝说我又很慈爱但我也是公义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反应应该是第二个的，我们都会说我死定了。我们为什么那么自信呢？一听到神很慈爱，我们说啊，就是我咯，就是我咯，你不要这样讲，你应该说我完蛋了，我跟那个慈爱完全无关，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摩西的反应是对的，他看到他是对的，所以他就说他没有办法能够享受上帝的慈爱。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反而用慈爱来回答他，说我赦免你们，我再跟你们一起，可以吗？这到了新约，这个就是我们天天讲的叫做什么啊，认罪悔改，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呢，我们不是好像凭空的，就是觉得我们是配受神的恩惠的人，我们通常是在被赦罪之后才经历恩惠的人，所以我们是好像来到了一个最低点了，就是好像我们是该死的啊，我们真的承认自己没救了，然后上帝就把我们从低谷中扶起来，因为他本来就要扶起来，扶我们起来啊，所以这个叫做神的性情啊，他是这样子对待我们。以前的人也是这样子对待我们今天，可以吗？啊，好了，所以先知讲这句话不是随便讲啊，他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就是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紧接下来，如果你记得的话，这个三十四章我说的那个出埃及记啊，后来摩西就跟上帝说：“你给我看看你，记得吗？或者看看你的荣耀，这样啊。”上帝说：“能。”太害羞，今天没有梳头，不好意思。上帝说不可以，说不能看，会死啊。所以上帝说你只能看我的背，那么人就是没有看见了啊。背啊，我们不要真的以为他是背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摩西没有看到上帝完全的，只看到一个好像隐藏的啊一个部分。 人为什么摩西要看荣耀呢？是摩西觉得很好奇啊。我跟上帝 Facebook 这样多年，上帝从来没有看到照片哦，我想看看你照片。不是，因为摩西说我要你给我一个 proof， 一个证据。因为上帝你要走了，哇，你丢掉我，哇，完蛋了。你上帝说好，我现在再跟你们在一起啊，再陪你们一起走。摩西说给我一个证据，给我看见啊，当然没有啊。所以你也明白了，就是说我们从来不应该就是好像想用各种的，好像今天的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啊，因为他可以用洗礼啊、聚会啊，啊，他的一些宗教的一些 practice， 他想要把上帝锁起来。我看到你啦，你以后不接我都不行啊！啊，我看到你的样子了，你把我丢到地狱，我去跟魔鬼讲你的样子啊！然后上帝没办法，一定要救你，给你看过的是吧？不能的啊！你要信的是上帝的应许，他的话。所以最后摩西其实坚信这件事也不是因为他看到什么，他就是相信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上帝不毁约啊，不忘记他所说的。好了，回来哈，啊，这个要花点时间呢，一句句讲。那第一句话就是说，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啊，这是指到上帝的本性了啊，前面也讲了啊，他没有姑息啊。罪恶，上帝也不会忘记或者忽视任何不公义的伤害啊。特别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针对这个亚述人对他们同胞的伤害啊。他就说，上帝不会忘记他对你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啊。所以先是提醒犹太人啊，上帝的本性是恨恶邪恶的啊。同时，上帝的本性也不允许上帝自己不向亚述人报仇。所以这一个是给人地了，就是说这是真实一定会的，你们放心，上帝一定做，还是这样的来讲。第二句，上帝大有愤怒，向敌人施暴还怒，哇，又怒又怒，然后觉得哦，以后哪一个人高唱爱的时候，你读给他，比如说请看拿鸿书一章二到三节去读，大有愤怒像是那。这经文其实不是讲上帝的本性是愤怒啊，老生气，不是啊。这里用愤怒跟怀怒呢，其实是要表达一种上帝的怒气是有动力的。有时候我们觉得上帝的怒气，上帝生气啊，或者我们有时候看圣经，圣经说神啊恨恶罪什么，我们觉得这种话好像冷冷的，啊，好像他没有 dynamic， 他没有动力。人圣经用。怒气，因为我们很明白怒气，我们跟人家吵架，我们生一下气，是带着一种能，就是动力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明白说，哦，上帝好像我们生气的样子，不是。当圣经说上帝动怒、发怒、怀怒呢，它其实是要表达了上帝那种恨罪的那种动力啊，很 active 的，好像你生气的那个样子这样 ，OK。所以以色列人可能以为上帝是冷冷的，啊，按钮的，好人坏人啊，好像按左扭跟右扭是没有关系，不是。先是要说，你不要以为上帝没有审判亚述人，就是因为上帝根本不在乎，不是的。上帝是很恨罪的，而且他对罪的那种态度，好像我们生气的那种情感，可以吗？啊，所以这个怒气呢，就表达了。上帝一种很本性的，就恨恶罪的这种 nature， 这种属性。人这也是那时我们也有讲，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嘛，应该是那天讲哈巴谷的时候，就扯到保罗说生气不可，因为他的注释书里面这样讲。连我们就常说，哎，不可以生气，基督徒怎么可以生气？圣经说生气不可犯罪。我想再问你，这段经文的重点是生气还是犯罪啊？圣经没有说不可能，圣经说吃饭，但不要贪吃。重点是吃饭还是贪吃？贪吃。所以有时候我们解经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喜欢应用，是吧？所以我们买一段经文，我们都要拿来应用在你自己身上。所以有时就把这种经文变成重点，不是重点啊。所以保罗的意思不是说不可以生气，因为生气可以有很多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里的原因，就是因为上帝的。啊，这个荣耀啊，或者他的神圣， 被黑暗、被邪恶的人所侵犯的，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性情的，我们应该有力气的。只是保罗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生气，因为有的人呢，他生气的时候他会犯罪的，那么所以我们应该告诉人说，你们可以生气啊，有看到不义的事情，你们要表态，要反对，但是你要在生气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因为不是每一个人能够有把握他在为上帝发怒的时候他不犯罪，因为很多人其实很容易就陷入自己的义怒啊，就是这叫自义的怒气啊，最后他就好像以为说，因为我没有这样做嘛，好像你是嫖准这样，美女，我就叫你最好你不要生气了，因为 你一定会更不好啊。OK， 所以这里并不是说第一不是说上帝的本性常常发怒啊，第二呢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发怒，我们会发怒是因为我们是上帝造的，怒气本身不是罪人，但是怒气会带来犯罪，如果你没有好的灵命的话，你没有被圣灵所约束啊。你接下来他说上帝不轻易发怒啊，所以他前面说还有点时间了，你们还预备生产哈，再五分钟啊，讲完这张 OK 好。第一节就不理解，上面他说上帝发怒发怒发怒嘛哈，又怀怨怀怒，连下面呢他说上帝不发怒，所以你也不能够字面来理解啊，英文就好一点。他说这个不轻易发怒呢，应该翻译成 slow to anger， 意思说上帝很慢发怒，上帝会发怒的，上帝是很慢发怒的。连上帝很慢发怒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上帝很多时候他看见我们的邪恶，他看见我们不顺服啊，但是他没有马上就审判跟追究，他很多时候用怜悯宽容啊，你就算他真的审判呢，他也是之后啊，可以吗？啊，这个我们有时忍不住的是吧，我们行善就是 slow to 行善，但是我们发怒我们是 fast 啊，我们怒气是火山式的啊，我们行善就是乌龟式的慢慢的，所以我们人是相反的啊。但上帝其实他因为他常常怜悯世人的这种本性啊，所以他就算对这个亚述人，所以约拿就说了，你对亚述人就是讲你不轻易发怒，不是说上帝放过了亚述人，上帝说亚述人是犯罪了，我一定要追究，但是不是现在，所以他放过他们一百多年了，之后再追究啊。但上帝追究的时候就是在set up，没有得回头了啊。那这里他要表达就在字义上啊，他要表达的就是为什么他把能力牵在后面呢？因为他下一句说不轻易发怒，又说大有能力，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上帝不发怒就是上帝没有本事。哎呀，他一定是没本钱生气了，对不对？教会这样需要我，生我去，我不去的啦，看你怎么样，看你还能不能开门做生意啊？不行啊，上帝欠我，你觉得上帝没你办法？简直说不是啊，你不要以为上帝不发怒就是他没你办法，他是有大能的啊，你不要轻看他的能力。OK， 所以我们应该从圣经来明白啊，就是上帝的怒气，第一不是必然性或是机械性。我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一种误解，好像你做错什么，上帝就要生气，就好像你按错钮啊，你就有什么东西掉下来这样，好像机械，你们懂吗？就是汽车怎么样就坏啊，就是那种没有情感的，不是啊，上帝是充满情感的，他充满的是怜悯的情感，所以他为我们预备救恩啊，在基督里面呢。你看他是生我们的气啊，我们的罪他是生我们，但是他充满情感，所以他用基督做我们这个罪的一个受刑者，所以他是有这种的心情啊。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看到上帝发怒了，我们不要质疑上帝的慈爱，你应该说哇，这人真的坏到上帝 slow to anger， 都终于生气了，可以吗？意思说连这样有怜悯的上帝都生气了，你该死啊，你这样你没有话讲。但今天的世人还是要批评，对不对？当自己坏坏坏坏啊，老天没能力，但老天一发生气的时候又说哦，老天不慈爱啊，好像没你办法这样。有时你孩子有时也会这样子啊， 你打他还是把他坏了？你不打他，你说打他没本事，还是觉得说你奈他不何的？但我们希望神的儿女不会有这种不敬虔的心啊，能够在每一个情况之下都看出上帝的属性啊，是充满怜悯的。安娜他是充满怜悯的啊，只是他不能够允许这个罪恶啊，所以他用 slow 啊，就是不轻易或是慢来对待我们的罪啊。嗯，最后一句话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哎，中文翻的好像有点悬了，不，我后来我觉得也不算是不错了，英文也不容易。他说 by no means clear the guilty， 英文很白啊，他就说上帝不会clear the guilty， 就是让 guilty 就是犯错的变成是没有犯错的，所以也可以的。连他让我们知道，有时上帝不是马上审判啊，世人的恶。那基于上帝祭邪的本心，我们不可以以为上帝将罪看为无罪啊，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好吗？然后觉得哎呀没事了，哎，好像这样做也可以哦，哎某某人某某人啊做一些事情，然后觉得很不对啊，你看好像过了几年都没事，哦可能他是对的，不会的，因为上帝 slow to anger，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基督徒还是要有一个坚信啊。也不能像不信的人，他们有时以为可以气哄气哄一下就过去了，嗯，做错了一件事情啊，之后大概半年啊，每个礼拜都来聚会啊，每个礼拜都奉献啊，哎，看看上帝好像没什么表情啊，应该没事啊，他忘了，没事，错了，上帝不能被骗了啊，他们没有信心明白审判这回事。他们也没有信心相信上帝的恩惠，所以他们每次做一些事情都很可惜啊，就是他们来聚会也不是出于信心，当他们开口求神赦免也不是出于信心，所以他们做很多东西呢其实都没有真的得到任何好处，因为他们没有带着信心，就他们没有办法真的信这回事。你看他，你叫他认罪，你说哦某某姐妹你这样做不对，不是吗？不对呀，啊，圣经说不对。看见哦，是我啊，你要怎么办？我怎么办？你说你要祷告，要认罪，好了，怎么祷啊？你代表我这里陪你祷。其实他根本没有办法认罪，因为他不信这回事，他不信他做错了，是你说他做错。好了，他陪你做一下，因为他想要你接纳他。好了，我跟你去认罪。认完罪之后呢，连他也不信上帝有恩典来赦免，所以他最后。既不认罪也不蒙恩，两个都没有，但是他就这样一直在教会这样子啊，所以这些当然他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不够诚恳啊，而是因为他没有这个信心来领受这看不见的这个好处。但是有一天我们要相信这些人每一个都要站到上帝的面前，而且你会很惊讶的，一样一样上帝都会拿出来，永远记得啊，就是上帝必不会有罪的，就是每一个even 你自己不记得的，啊，甚至是你被人家都原谅每一个，因为上帝的本性来的嘛，记得啊，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的罪不审判啊。然后对我们信的人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啊是经历上帝的这个本性啊，就是因为我们深信上帝不会不审判罪，所以我们每一次呢都会带着真诚的心啊，一个信心来到他面前，那真的求赦免，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求赦免，我们就完蛋了。我们怎么藏也没办法藏，因为他必不以有罪为无罪嘛，你怎么藏？
那我有问题啊，那就比如说你犯了罪，就这句话，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你就是认了罪，
对，
那其实上帝也不以为你无罪，
对啊，
而只有什么呢？
基督，
而只有认识了基督才可以。
对，
所以这句话的根本在基督，
对，
因为是基督，你认了基督，现在基督给你付了这个代价。
对，
所以神呢，并没有认为你无罪，
对，
而只是基督带你受了这个
对刑罚。对，
所以这个就完整了。
对，对，就所以在上帝那里，他的本性里头呢，不会有一个可能，就是他把黑的讲成白的。
对，所以说你就认罪了，也不是说你就没罪了。比如说你做了坏事，那神啊，我做错了。那并不是神就不审判了，
对，
你还是要认基督才行。
对，你要有一个去处啊，你的罪要去到一个地方，就是你要有一个信心，你的罪才能够到基督那里去。所以有的人其实是信神，但他不信基督，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常常在教会要讲的，就是有的人只信一半，他就是上帝是公平的，上帝审判，但是他没有办法信基督，他每次认罪他没有地方去的，所以到最后呢，他的罪还在，因为上帝说是啊，你是罪人，走，你想怎样？你想要我忘记，但是我不会忘记的，我的本性就是不会忘记任何罪，想怎么办？想就一定要全属基督，所以幸福的信心是这样子用的，不是让你求宝马啊，虽然你们都有宝马啊，不是让你们求好处的，信心是让你求赦罪的恩典，以致我们每一次大大小小的罪，最终会回到基督那里，因为基督的代赎，上帝才不再追究我们，不再追究啊，不是说他忘记，有时诗篇是说抛在后头，踏在脚下忘记啊，但他那个意思不是说好像他上帝突然间太忙了忘了，不是，啊，而是说他因为基督，他就不再追究我们，可以吗？啊，就把这个公义就归到我们了，呀，完了啊，不，谢谢啊。新华point了一个重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基督神原谅我们也好，容忍我们也好，都是因着基督才会原谅我们，否则的话你是怎么求怎么告是不可能去原谅的，就是因为这句话，神不以为有罪为无罪，就是这句话根本就在这里，
所以应该叫很多人很失望啊，对吧？就是我说不信的人啊，就是如果没有真信心，他应该很彻底的，就是来到神面前，就说我没有得救了，因为你没有路了嘛。因为上帝有一种本性，就是他不会忘记的。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就是我们说完全贫穷的来到神面前，好吗？这叫信心啊。好了，时间过了，有问题吗？其他人？
我还有一个问题，
好，
如果我们接受了基督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的
认罪？其实这个有一点，我讲了，我用一个比喻吧，你们现代人应该懂，你们懂什么叫现在大家都用 cloud， 用云了，是吧？什么 cloud 嘛，你们都有 iCloud 什么 cloud 啊？现代人如果懂就好解释了啊。我们有个 cloud， 所以呢，你每次。你会把你的资料放在那个 cloud， 你要的时候你就去拿下来了。但有一些人呢，他好像我这样比较老派的，不放心，我们总是还要在自己电脑上面再留一份，因为我觉得这 cloud 不可靠啊。但是现代人很放心哦，他什么都没有，他就说全部在上面去，他很信，他每一次一上去就可以拿到，但实际上他的东西真的是不在他的电脑在上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老信徒啊，是我这种想法，就觉得我信了耶稣，就让东西下到我啊，在我电脑我看到这是我的。虽然我们说有基督在上面，但是我们觉得哎，我自己有一个可以有一个药膏可以。实际上我们每一天可以被耶稣赦免，就好像云这样，其实是在上面的，是基督在天上不断的为我们求赦免，我们才可能被赦免。就算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我们没有免去不被定罪的人。我们之所以说不再被定罪，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很忠实的大祭司，他一直的提你的名字在天上。哪一天这位大祭司不再提你名字的时候呢，我们就灭亡了。当然不会了，因为耶稣说他不会忘记我们了。但如果我举例啊，如果哪一天基督说算了，这个人我不要救了，我们真的没有把柄在上说，哎，我洗礼了什么，完全没有，因为救恩不在你的身上，我们身上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保证我们得救的。如果就算有两秒你就丢了，因为你下一秒就犯罪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上帝真的把一个公义的徽章给你，你一秒两秒你一定把它丢掉的，因为我们一下子就做罪人了嘛。所以上帝怜悯我们，他说好，我把你归到基督里面，所以是基督一直为我们祷告。那你想了，如果我们在地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曾为自己的罪祷告，那你说耶稣在天上，当然他要也可以，但是 我们这个认罪就不完整了。意思说他本来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之后信了耶稣哈，还继续每一天为着我们的过犯祷告。你当我们跟上帝说，上帝我错了啊，求你赦免我，耶稣基督在天上就为我们说，跟他的父亲说，把赦免他，他是属于我的啊。连天父说，哦，他是你的人啊，好了，放过他啊。而且这个是一直发生哦，一直发生。所以基督徒不可能在地上呢是不认罪的，好像觉得说哦那个云一定有的，就是你的错，不可能是。如果你有这种侥幸的讲法呢，很可能他不知道他在信什么啊。信徒就比不信的人认罪认得更勤了，你知道，你一定会更加常看到你的罪，更加常看到你有一个危险啊，你会失去，所以你会一直向天父祷告啊。嗯，我们感谢神啊，基督没有丢弃我们啊。所以这个观念也是不常在教会讲，所以就变成有些我们就看到有些人他们以为受了洗啊，不这样，因为他觉得 OK 了嘛，他以为他电脑已经啊，他拿下来了一份啊，他安全了。你小心，你一打开空了，因为真正的恩典不在这里，这上面啊。如果你不是每天去支取的话，这个救恩可能不是你的啊，或许别人说你有，但是你没有。可以吗？啊，所以把救恩理解成为一种，一种进行式的一种经历啊。所以圣经有一段话，你记得保罗说：“上帝过去救我，现在救我，将来也要救我。”记得吗？所以他其实就是说，救恩不是一个历史，不是曾经的。如果是真的救恩呢，你今天还在经历，你将来还要经历，因为上帝一直在耶稣里面一直救，一直救，一直救，一直救，救到我们见他的面那一天。就到我们不再犯罪的那一天，这就是基督教。但这个要信心，但是好像是信不了这种事情。
完成戒烟史，
好吗？啊，所以有时我们也不要把认罪讲成是好像一种条件啊，你要认罪悔改啊，上帝就赦免你。你要让他知道他有这种信心，他需要啊，他需要被赦免，他愿意被赦免，他渴望被赦免。他喜欢基督，他喜爱他的救恩，他喜爱天国。我讲了很多次了，不过希望好，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们可以多多的，也是用不同的方式了。你们也是分享啊，
送财运啊，
是啊，
下次写下来财运。我们说，我们财运有问题啊，我们是。问模型，但是忘了，下次记得我们讲。
可以，
我还记得，待会儿可以。
嗯，欢迎，可以吗？其他人，如果没有特别，我们结束了啊，我们做个祷告。非常感谢你啊，你把你话语赐给我们，是吧？你把你自己的平安带到我们身上，我们知道我们是许多亏欠，我们是无谓的罪人，但是你说你。沿着我们，你拣选我们啊！你让我们本来不可信的，让你把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相信你属天的恩惠，是吧？你也每天激励我们啊，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一方面知道上帝你的威严，同时我们又相信啊，你是蛮有怜悯慈爱的上帝，所以我们能够借着基督不断的向你来支取赦免、支取恩惠。我们也感谢你，你因着你的应许，你就不断的赦免我们，也不断的把恩惠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可以奉你的名来到你面前聚集敬拜，这也是你的恩惠，是吧？你就预备我们的心在以下敬拜的环节当中你用你的话语来激动我们让我们明天就比今天更加有盼望我们知道虽然这个世界走向另一个方向，但是主啊，你所应许我们的天国永远是真实的。主，听我们祷告，保守我们以下时间，奉主耶稣的名。
好
了，
谢谢。